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5年1月3日，星期五。那很快呢，我们已经来到了2025年的第一个周五。这里是 KKNW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的内容，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会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聚焦一些要闻、个股及公司，最后我们会谈一谈热点话题：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称，世界需要一个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议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收盘数据。美股今天收高，科技股领涨，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均结束此前连续5个交易日的下跌。道指涨339.86点，涨幅为0.8%，报42732.13点。纳指涨340.88点，涨幅为1.77%，报19621.68点。标普500指数涨73.92点，涨幅为1.26%，报5942.47点。从一周来看，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跌幅，道指累计下跌0.6%，纳指累计下跌0.51%，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0.48%。此前，投资者在年末针对苹果和特斯拉等一些2024年获得巨大涨幅的股票进行获利了结，导致纳指和标普500指数连续5个交易日下滑。美股以低迷姿态结束2024年的交易，标普500指数在12月份的最后4个交易日连续下跌，为1966年以来的首次。标普500指数在2024年上涨了23%，但在12月下跌了2.5%。特斯拉周五收盘大涨8.22%，此前一个交易日收跌约6.1%。特斯拉2024年全年国内销量超65.7万台，同比增长8.8%，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该公司2024年12月国内销量达8.3万台，环比增长12.8%。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24年12月交付量为9.37万辆，2024年全年交付量达91.6万辆，占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的50%以上。英伟达公司预计将在 CES 2025上宣布其进入 AIPC 市场的计划。分析师在报告中提到，英伟达将在 CES 上对其整体机器人策略进行重大更新，特别是针对人形机器人设计的 Jetson Thor 平台，这将与实体 AI 的新兴趋势相契合。再来看一下来自第一财经的有关金价的消息。新年金店纷纷打折，国际金价能否冲击3000美元？2025年1月1日，新年伊始，老铺黄金豫园店门口就排起长龙，九折的优惠吸引了众多购金者。2024年以来，由于金价飙升，一年涨幅接近30%，但金市消费萎靡不振，金店更是迎来关店潮。于是岁末年初，各大金店都打出了折扣牌，例如周大福线上购金为9.7折。部分品牌也寄出每克减100元的优惠。当前上海金的交易价格为616.26元每克，而周大福、六福、老凤祥金店的门店金价则约为800元每克，相较于黄金交易价格有不小的溢价，且还需收取加工费，这也导致消费承压。不过各界对于金价攀升的预期并未消退，商家也寄望于春节行情。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行业拓展及营销负责人陈志军日前对记者表示，2024年应对高金价，业者多选择增加小克重产品，但保值诉求和高金价推升了黄金投资需求。未来如何进行营销、产品工艺创新、把握年轻人喜好等仍将是核心。关键还在于 国际金价在2025年还是否有望冲击每盎司$3000的大关。多位交易员和行业分析师对记者提及，未来降息、弱美元、地缘乱局是黄金牛市的催化剂，短期回调将使黄金再次变得更具吸引力，持续盘整也将有助于一些更长期的动能指标摆脱超买状态。随着特朗普 2.0 行情的发酵，强美元、高利率的预期导致黄金多头暂时获利了结，金价一度跌入$2500区间。尽管如此，一年以来金价的涨幅仍逼近30%。相比旺盛的黄金投资需求，金饰品消费却黯然失色，黄金加工、金饰品零售行业陷入出清周期。事实上，业内人士也表示，新年伊始的排队购金仍存在季节性和促销的原因，而且不同金店的销量差异颇大。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三季度全球 ETF 基金净流入94.6吨，终止了连续9个季度的流出态势，总持仓升至3200吨。全球金饰消费总量同比下降12%，至459吨，其中中国市场金饰需求为103吨，环比反弹19%，但在金价和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金饰消费较去年同期下降34%，较十年平均水平低36%。中国珠宝首饰板块继2023年表现领先后，随着2024年3月底金价大幅上涨，导致市场出现观望情绪，叠加高基数影响，从财报中也不难发现，自2024年二季度以来，该板块进入下行周期。高盛此前发布的中国珠宝行业报告提及，该机构预计2024年下半年部分被抑制的需求将会回补，2025年二季度将出现周期性反弹，但该机构对金饰品前景的展望比市场预期更为悲观，这归因于一些结构性不利因素，例如婚庆、新生儿送礼的刚需萎缩，消费者行为从偏好商品转向注重体验，以及新产品周期匮乏。此外，该行业已经过度饱和，2021到2023年期间，全国珠宝店数量的年均复合增速超10%，但需求并未增长。不过，机遇也仍然存在。近年来，新工艺成为突破点，古法金与5D 硬金工艺为中国黄金饰品行业带来机遇。例如，古法金以其独特的手工工艺、复古质感和浓厚的文化底蕴，迎合了消费者对传统文化与美学的认同感。5D 硬金工艺采取先进的压铸技术，使黄金饰品具备轻盈、硬度高且不易变形的特点，这也使得足金逐渐具备了 K 金的外观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品牌之间的差异也开始凸显。例如2024年老铺黄金的港股 IPO 大超预期，上市首日股价飙升超过70%。作为中国首家推广古法黄金概念的品牌，老铺黄金从创立之初就明确了高端市场的定位，并采取一口价策略，平均每克黄金1500元的售价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过去三年收入复合年增长率达到58.6%，毛利率均超过40%，远高于传统黄金珠宝品牌20%的水平。高盛此前提及，将老铺黄金作为该机构中国珠宝覆盖板块中唯一评级为买入的股票，因其高增长潜力受益于品牌上升周期高端古法黄金专家的小众特色定位。相较之下，此前周大福三个月已关店145家的消息也引发热议，周大福、六福集团的三季报都显示零售值出现双位数放缓。陈志军也表示，疫情期间 金饰珠宝行业实现了短期的加速发展，但自2021年后，行业增速逐渐放缓。面对这一局面，世界黄金协会对行业提出了若干建议。首先，珠宝行业需要适应增长动能减弱、高速发展红利消退的现实，回归珠宝本质经营。金饰珠宝作为低频消费、非刚需产品，其市场需求更具挑战性。其次，行业需深入理解当前消费者的底层需求逻辑。消费者日益注重理性消费，并倾向于选择保值、储蓄与升值属性突出的产品。此外，面对年轻的 Z 世代逐渐成为主力消费群体，行业需做好未来趋势的提前布局。例如，细分化发展尤为关键，即通过品牌定位、渠道优化与货品多样化，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数字化与社交媒体结合也将是决胜关键，利用数字社交平台与线上线下融合，提高品牌影响力与触达效率，精细化精准营销也是重点。对于黄金行业而言，金价的走势也至关重要。2024年11月美国大选之前，$3000的目标看似近在咫尺，降息、弱美元、地缘乱局是黄金牛市的催化剂。不过，随着特朗普的胜选，强美元卷土重来，中东局势也稍事缓和，这也导致黄金一度跌入$2500区间。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 Razak Zada 对记者表示，尽管短期方向看起来略显不明朗，但市场对黄金的长期前景毫不怀疑。通胀压力、央行储备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将继续支撑黄金在多元化投资组合中扮演战略资产的角色。在他看来，经过了2024年的大涨之后，短期回调将使黄金再次变得更具吸引力，这也有助于使得月度相对强弱指数摆脱超买状态。一旦消除一些泡沫，当价格接近一些潜在重要支撑位时，交易员们就会留意是否会出现强烈的看涨信号。当前$2500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支撑区域，200日均线位于其下方约$25处。交易员认为2025年金价若能顺利突破该区域，则可能向2024年高点$2790迈进。如果2025年价格创下新高，$3000是下一个关注的重要心理价位。不可忽视的是，全球央行是近两年来关键的购金势力，但可能由于金价过高，中国央行一度中断购金6个月，此前则已连续18个月增加黄金储备。不过，中国在12月初恢复购买黄金，这似乎也显示了全球央行购金的一个趋势，长期增配趋势不变，且可能会把握回调的时机增配。总的来说，各界认为驾驭2025年的黄金市场需要采取平衡的策略，在以谨慎开局的预期下，耐心的投资者可能会看到黄金重放光彩，最终迈向梦寐以求的$3000大关。我们来看一则智通财经的分析， OpenAI 是否在画饼，媒体管理器迟迟未能推出。智通财经注意到，早在2024年5月份 OpenAI 就表示正在开发一款工具，让创作者可以指定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如何纳入或排除在其 AI 训练数据中，但7个月过去了，这项功能仍未面世。 OpenAI 当时表示，该工具名为媒体管理器 Media Manager， 可以识别受版权保护的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以反映创作者跨多个来源的偏好。它旨在避开公司一些最激烈的批评者，并可能保护 OpenAI 免受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挑战。但知情人士透露，该工具在内部很少被视为重要发布，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优先事项。一位前 OpenAI 员工说，说实话，我不记得有人在开发它。一位负责协调公司工作的非员工去年12月透露，他们过去曾与 OpenAI 讨论过这款工具，但最近没有任何进展。而 OpenAI 法律团队中一位曾担任媒体经理的 Fred Von Lohman 则于10月转任兼职顾问。 OpenAI 尚未公布媒体管理期的进展情况，该公司错过了自己设定的2025年之前推出该工具的最后期限。 OpenAI 等人工智能模型会学习数据集中的模式， ChatGPT 可以写出令人信服的电子邮件和文章，而 OpenAI 的视频生成器 Sora 可以制作相对逼真的镜头，能够借鉴写作、电影等范例来创作新作品，让人工智能变得异常强大。但它也有反刍性，当以某种方式提示时，大多数是在无数网页、视频和图像上进行训练的模型，会生成这些数据的近似副本。尽管这些数据是公开的，但并不适合以这种方式使用，这自然会让那些作品未经许可就被纳入人工智能训练的创作者感到不安。许多人已经聘请了律师。 OpenAI 正在应对艺术家、作家、 YouTube 用户、计算机科学家和新闻机构提起的集体诉讼，所有这些人都声称这家初创公司非法训练他们的作品。原告包括作家 Sarah Silverman、 视觉艺术家以及纽约时报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等媒体集团。OpenAI 已与精选合作伙伴达成许可协议，但并非所有创作者都认为这些条款具有吸引力。 OpenAI 为创作者提供了几种退出其 AI 训练的临时方式。去年9月，该公司推出了一个提交表单，允许艺术家标记他们的作品，以便从其未来的训练集中删除。而且 OpenAI 长期以来一直允许网站管理员阻止其网络爬虫程序在其域中抓取数据，但创作者批评这些方法杂乱无章，不够充分。对于书面作品、视频或录音，没有具体的退出机制，而对于图像的退出表格，则要求提供每张要删除的图像的副本以及说明，这是一个繁琐的过程。今天媒体管理器被宣传为 OpenAI 退出解决方案的彻底改进和扩展。 OpenAI 在5月份的公告中表示，媒体管理器将使用尖端机器学习研究，使创作者和内容所有者能够告诉 OpenAI 他们拥有什么。 OpenAI 声称在开发该工具时正在与监管机构合作，并表示希望媒体管理器能够为整个 AI 行业树立标准。从那以后， OpenAI 再也没有公开提及过媒体管理器。在没有媒体管理器的情况下， OpenAI 实施了过滤器，尽管并不完善，以防止其模型重复训练失利。在他所面临的诉讼中，该公司继续声称享有合理使用保护，声称其模型创造的是变革性作品，而不是抄袭作品。 OpenAI 很有可能在版权纠纷中获胜，法院可能会判定该公司的人工智能具有变革性目的，这是大约10年前出版业起诉谷歌的先例。在那起案件中，法院裁定谷歌复制数百万本图书用于谷歌图书，一种数字档案，是允许的。 OpenAI 曾公开表示，如果不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材料，无论是否授权，训练具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模型是不可能的。该公司在1月份提交给英国上议院的一份文件中写道，将训练数据限制在一个多世纪前创作的公共领域书籍和图画上，可能会产生一个有趣的实验，但不会提供满足当今公民需求的人工智能系统。如果法院最终宣布 OpenAI 胜诉，那么媒体管理器就没有什么法律意义了。OpenAI 似乎愿意下这个赌注， 或者重新考虑其退出策略。诺贝尔奖得主阿西莫格鲁表示，世界需要一个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议程。如果将 AI 用于自动化，它将取代劳动者，但如果用它来为劳动者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它就能增加对其服务的需求，从而提升他们的收入。如果听一听业内人士或主流报纸的科技记者的说法，你可能会认为通用人工智能能够执行任何人类认知任务的 AI 技术即将到来。相应的，关于这些惊人的能力是否会为我们带来原本无法想象的繁荣，或者反过来终结人类文明，让人们沦为超级智能 AI 模型奴隶的问题，人们也进行了诸多辩论。这次 AI 会有所不同吗？如果看看实体经济的状况，你会发现当下与过去差别不大。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 AI 能够带来革命性的生产力提升。与许多技术专家所承诺的相反，我们仍然需要放射科医生，事实上比以往更加需要记者、律师助理、会计师、办公室文员和人类司机。正如我最近指出的那样，在未来十年内 AI 取代人类工作的比例不会超过 5%。 AI 模型要获得大多数工作所需的判断力、多维推理能力和社交技能，同时 AI 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发展到可以与机器人结合执行制造和建筑等高精度物理任务的水平，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然，这些都是预测，而预测总是有可能出错的。随着业内人士对进步速度的忧虑日益强烈，也许改变游戏规则的 AI 突破将比预期中更快到来。但 AI 的历史上其实充斥着业内人士雄心勃勃的预测。可以肯定的是，生成式 AI 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行业之前所创造的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业预期的时间表是正确的。 AI 开发人员们乐于打造即将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印象，以刺激需求和吸引投资者，但即使进展速度较慢也会引发担忧，因为 AI 已经造成了严重破坏，换脸、操纵选民和消费者以及大规模监控只是冰山一角。 AI 还可以用于大规模自动化，即使这种用途意义不大。我们已经有了在没搞清楚数字技术将如何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将其引入工作场所的例子，更不用说提高现有员工的生产力了。在 AI 炒作下，许多企业倍感压力，急于跟风，却不知道 AI 如何才能帮到他们。这种追逐潮流的做法是有代价的。在我与帕斯卡尔·雷斯特·雷波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那些效果一般的自动化只会带来两败俱伤的后果。如果一项技术还不能大幅提高生产力，那么大规模推广它来替代人类完成各种任务只会带来痛苦而毫无益处。根据我自己的预测，在 AI 将取代约 5% 工作岗位的未来十年内，其对不平等的影响会非常有限。但如果炒作甚嚣尘上，企业纷纷采用 AI 来从事机器无法同样胜任的工作，那么我们可能会在未能获得相应生产力提升的情况下遭遇更大的不平等。因此，我们不能排除最坏的情况， AI 的变革潜力无法发挥，但下岗、信息误导和操纵却无所不在。这将是一场悲剧，不仅因为对劳动者和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还因为这意味着错失了重大机遇。开发一种可以辅助工人、保护我们的数据和隐私、改善信息生态系统并加强民主的不同类型 AI， 不仅在技术上可行，也符合社会需求。 AI 是一种信息技术，无论是以预测形式，例如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推荐引擎，还是生成形式，大型语言模型运行， 其功能都是筛选海量信息，并识别相关模式。这种能力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完美良药。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丰富的时代，但有用的信息却很少。互联网上应有尽有，当然也包括许多你不需要的东西。但要想找到特定工作或目的所需的信息，却难上加难。有用的信息可以提高生产力，而正如大卫·奥特、西蒙·约翰逊和我所论证的那样，这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许多职业，从护士、教育工作者到电工、水管工和其他现代手工业者，都因缺乏处理日益复杂问题的特定信息和培训而举步维艰。为什么有些学生跟不上进度？哪些设备和车辆需要提前维护？我们如何检测飞机等复杂产品中的故障？这类信息正是 AI 所能提供的。当应用于此类问题时， AI 可以带来生产力提升，而且比我自己那些贫乏的预测所设想的要多得多。如果将 AI 用于自动化，它将取代劳动者，但如果用它来为劳动者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它就能增加对其服务的需求，从而提升他们的收入。不幸的是，有三个重大障碍横亘在这条路径上。第一个障碍是人们对通用人工智能的迷恋。对超级智能机器的幻想，促使行业忽视了 AI 作为一项可以帮助劳动者的信息技术的真正潜力。针对相关领域的准确知识才是真正重要的，但这却不是行业一直在投资的方向。问题不仅仅在于对 AI 的痴迷。一般来说，工具应该去做一些人类不擅长高效完成的任务，锤子、计算机就是这样的东西。而在被社交媒体破坏之前的互联网也是如此，但科技行业却采取了相反的看法，倾向于使用能够取代人类而不是辅助人类的数字工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科技领导者低估了人类的天赋，同时夸大了人类的局限性和易犯错误程度。人类固然会犯错，但他们也会借助独特的视角、才能、认知工具去达成各项任务。相比于赞美机器的优越性，我们需要一个行业范式去强调其最大的优势，增强和扩展人类的能力。第二个障碍是对人的投资不足。只有我们在培训和技能方面投入同样多的资金， AI 才能成为增强人类能力的工具。如果大多数人无法使用 AI 工具，或者无法获取和处理他们提供的信息，那么这些工具对工人的辅助作用就将微乎其微。第三个障碍是科技行业的商业模式。我们只有科技企业投资之后才能得到更优秀的 AI， 但该行业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而那些主导企业一门心思要研究通用人工智能以及各类取代和操纵人类的应用程序。该行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数字广告，通过收集用户的大量数据，好让他们沉迷于平台及其产品，以及销售实现自动化的工具和服务。但新的商业模式不太可能自然生长，现有的企业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并垄断了资本、数据、人才等关键资源，使有抱负的新进入者日益陷入不利境地。就算有新的参与者脱颖而出，也更可能被某些科技巨头收购，而不是挑战他们的商业模式。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抵制通用人工智能以人为本的议程。劳动者和公民应该被赋权去推动 AI 朝着实现其作为一项信息技术所给出的承诺的方向发展。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媒体、政策制定圈和民间社会中构建一个新的叙事，并制定更好的法规和政策应对。政府可以帮助改变 AI 的发展方向，而不是仅仅在问题出现时才做出反应。但首要的是， 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问题所在。以上是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校平经济学教授所发表的内容。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